在中国当局全面封杀巴拿马文件之际，有官媒上星期二晚突然转发最初刊登在境外明镜网的一篇博文，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涉案加以澄清和辩护。文章认为，邓家贵开设两家联案公司并不违法，公司一直没有实际运作，没有洗钱和逃税，公司在习近平上任前关闭，因此习近平早就管了，而且管好了这件事情。此文立刻获得腾讯和多家网媒转载，并很快传遍社交媒体，但是该文却在深夜被删除。有评论认为，文章虽首发于境外网站，但肯定大有来头，应该是专门对外发布的。也有评论认为，这篇文章充其量只能为习近平个人开脱，却将矛盾转而指向刘云山、张高丽等高官。对中共最高领导层而言，这篇文章到底是高级漂白还是高级抹黑？对百姓而言，这样的澄清是否越描越黑？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和平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这篇博文呢，最初是在明镜网来发布的，而明镜网是明镜集团的一部分。那么在你看来，这篇文章是不是像有些评论人士所说的那样，大有来头，是体制内人所写的，目的是为习近平漂白，还是一般的读者提供的一篇博文？
有人说这是这个习近平的家人提供的，有人说这是支持习近平的势力所提供的。那么后来我看了一下报道以后，我就去上网去看了一下。首先，这个文章啊，不是明镜新闻网呢这个编辑发布的，是一个明镜博客在上面转载的啊。那么跟这个以前呢、出现过这个批评习近平、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其实也差不多啊，就是来历不明啊，读者其实身份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再开始就出现在明镜博客上面，还是明镜博客的转载啊，也不是非常啊这个清楚。其实这些东西，首先呢啊，就是很难去彻底啊，以我们的媒体的角度来讲，很难去彻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是确实很啊明显啊，这个读者呢是比较了解啊这个习近平家里的情况。或者说呢，至少是试图站在习近平的角度呢啊去理清楚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讲出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习近平这个事情恰恰证明了啊，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对家里管理的是很严格的啊，因为这个登记注册的离岸公司呢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啊，这个正式担任这个国家领导人之前，之后呢就并没有进行其他的这个啊这个活动。那么这个逻辑啊，其实呢是站在他们个人家庭的角度来讲啊，似乎是符合他们的这个啊这个想表白的这个意思，或者是习近平支持者想表白的这个意思。但是对于网友来讲，对于读者来讲，或者是对于老百姓来讲，是未必能够啊接受的啊。因为首先从你家庭的逻辑来讲啊，你们家里要当上一个国家领导人呢，我就不腐败了。那算了算了，我也不腐败了。你要我们家的先当上国家领导人再说，对不对？那我当上了这个中国主席、总书记，我也不需要腐败了，对吧？国家都是你的了，对不对？全部都是你的了，你还要钱干什么？是不是？所以作为这样一种逻辑，首先来讲就讲不通。第二个就是，站在这个大家所关注的一个角度来讲啊，你作为一个总书记啊，你居然不能让一个全世界都在讨论到如此这个热烈的一个巴拿马这么一个文件，甚至巴拿马这几个字都不能在中国出现，那、除了证明你的啊这个，或者是讲的不好听的是一种软弱，讲的不好听更不好听的，你就根本没有任何的信心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自信，连人们知道这个事情、讨论这个事情的啊这个胆识都没有，那是肯定的、必然的、毫无疑问的，你后面掩盖了无数的啊这个肮脏的这个 这个备好啊，因为巴拿马问题所显示出来的问题还不在于说啊，一定每一个人是犯法还是不犯法，而是显示出来中国的民权贵集团啊，如此大规模的、大数量的啊，去把自己的公司设置在一个离岸公司，对中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信心，因为从巴拿马文件里面所显示出来，中国人的数量是至少有几万人之多。啊，通过几年之间的数据，有16000家的公司是通过香港的这么一个分公司注册的，啊，很多还不是通过香港分公司，也是中国人，可能是美国啊，或者是欧洲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地方，所以中国的这个全国集团的这个总数，从公司的角度来讲，20000家左右是没有问题，啊，就算是16000家，它也是在各个国家里面是占了第一位。啊，那么这些权贵集团所设置的不仅是政治局常委三位，哎，包括其他的几历任的这个几届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家属啊，那么当然有的人做了一点解释，有的人啊不能做，没有做解释。不管你做了解释和不能做不解释，用这个离岸公司的这个方式，由于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很显然啊，是你在中国的前途是没有信心，在中国的法治是没有信心。所以巴拿马这个文件不会因为习近平的家属的啊这么一个澄清啊就是起到了一等啊大家对这个事情好像就是已经缓和和解决的啊这个前提，反而是如果这个事情在中国能够引起这个正常的讨论和报道，不管你是澄清还是不澄清啊，大家会更多的啊要追究后面的这个背景。所以这篇文章被中国的网站一转载很快就删掉，我觉得是符合中国这个逻辑的，也就是说任何正常的东西是不能在中国正常出现，只有被压制，只有被封锁，只有让人民不知道真相，中国共产党啊可以按照他的逻辑和欺骗的手段呢啊去啊继续欺骗老百姓，否则的话一旦公开，任何的解释在逻辑上、在法理上啊、在事实上其实都是讲不清楚的。
嗯，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呢在中国国内首先是由在上海的界面新闻来转载的，然后腾讯还有其他的网站以及社交媒体都进行了广泛的转载，当天深夜立即被删除，但是很多人估计这篇文章所起到的效应应该已经达到了，因为关注这些人的人呢，关注这些事情的人呢，恐怕已经见到了这篇报道。在您看来，这篇博文出现在中国国内媒体上，它是不是有什么背景？这是第一。第二，您认为这种做法对于中国最高领导层来说是高级黑还是高级白？
这个真的很难判断啊，就是说到底这个黑还是白。嗯，因为从这次的这个文件啊，还以及这篇文章来看啊，它是发在就是叫做界面这么一个小媒体的，本来不太出名的一个媒体，但是呢这个发了以后很快又被删除，但是作为互联网传播速度来讲，像这样的文章它的扩散速度是几何级数非常快的，所以呢它要达到的效果可能已经达到了，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给这个给某个人洗地啊，或者某个家族洗地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难判断，就是说是不是这样做就一定能有这样的效果，因为这篇文章也不是他在描述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亲属关系的时候，他也出现了一些个不准确的地方。
嗯，
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很了解这个人家，这个当然他表达的这种观点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也能成立，因为毕竟这个在我看来啊，姐夫只是旁系亲属，那么儿子女儿这才是直系亲属，所以呢如果说你家这个解脱了，你家没事儿了，那我们大家怎么办，我们大家这还有儿子女儿怎么办，所以呢我想从这么中共这种互害体制啊来讲，它必定是互相绑架的，就是大家要死一块死，但是谁也别想自个儿这个就解脱，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得把这个东西删掉啊。那么这也是一种解读，因为本来实际上前几若干年，大家这个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上海帮的这个腐败上。那么这个反腐败运动开展的时候，大家也是很兴奋啊，也很有期待。但是呢，三年以来的一些个这个表现，比如造神运动啊，比如治国无能啊，比如这个外交上出些洋相啊，还有呢对这个言论的高压，对这个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的这种打压，这些呢就让国人很反感。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实际上为什么网络上会这么样的炒作这个解读呢？这个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就是我认为啊，是大家的一种情绪的发泄。本来应该正常的注意力，那肯定是注意某个重要人物的这个直系亲属，他的儿子女儿干什么了。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大家都来这个说姐夫的事儿，调侃姐夫的事儿。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民间一种情绪的发泄，就是在反腐败中积累起来的一点政治资本现在缩水了啊，大家对你有情绪，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现象。那么当然这篇文章它可能起到了一定的这个就是说转移方向的这个作用。那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讲啊，我也注意到，你比如说像胡德华先生，他是出来回应，他很正常的出来回应，那么而且对于这个报道中一些个误解他也做了澄清，就是大家觉得好像至少大家对他的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其他人现在不尽然，大家还是觉得你们有事儿不让我们知道。
嗯，
而且我刚刚看到，就是 ICIJ 这个国际调查记者有一位女发言人吧，好像她就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之所以披露这些文件，也是给这个王金山先生的这个主持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一些线索。她说，我们注意到，比如说像这个李小林女士和她的这个先生，他们都是国企的这个主持人，但是他们在境外开有这个离岸账户，或者是这个离岸他以他们的名义开设的基金。那这个呢，他认为就属于不正常的现象，就你一个国企的负责人，你为什么在境外开私人账户？那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联想，就是说比如说李小林他讲的，前几年他在政协的这个会上还讲要给公民什么立什么道德档案，那他自己的道德档案，他的道德操守，他的职业操守应该怎么来书写呢？那这一类的问题，就像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他们到底是立党为公还是结党营私，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
嗯，
谢谢。
好，何明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已经谈到，我们知道胡德华先生已经通过美国之音还有其他的媒体对他的事情做了一些澄清。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篇境外的博文为习近平他的家人做了一定程度的澄清或者辩护。那么你现在认为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是不是把大家的注意力或者说把矛盾的主要方向推到了其他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之上？我们知道中国至少有八位前任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的家属都在巴拿马文件当中，那么现在这些人是不是面临一些压力，需要做一些澄清，或者是他们就像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对这些事情根本不闻不理呢？
我觉得像胡德华先生那样比较坦诚的、比较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人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或者说未来应该是非常少的至少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领导人，他们是没有任何胆识 能够啊直接回答问题。当然，古代华先生回答的时候，我也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说他说啊有一个地址怎么搞错了，他要追究这个媒体的这个啊这个责任啊，这个我用法律的手段。我觉得当时他可能是比较生气吧，啊，就是比较情绪化，啊，极大的，我认为他是比较坦诚的，比较直接的，啊，不仅是就是说，有利于维护他父亲的这个形象，也就是有利于也是维护了他自己的这个形象，他确实是在这个里他们没有太多的这个猫腻，但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权贵集团来讲，有几个人没有猫腻，对吧？有几个人没有猫腻？无论你是在这个台上装模作样啊，像一个所谓的国家领导人呐、啊，像一个所谓的省委书记啦、啊、中央委员啦、啊、部长们呐、啊，你有几个你经得起任何的推敲？你权力的来源、权力的使用的手段，你所有的这个关系，有几件事情你不是肮脏的？所以他根本没办法，没得任何的这种追究。所以几乎我可以肯定。啊，取回中国要改变这个体制啊，改革这个体制，而不是让这个体制继续这样改革这样一点东西进行下去的话呢，啊，由他们来指控所有的一切声音的话，只要把这个体制改革，就做这种准备的时候啊，他们的问题啊，这些人的情况才有可能抛出来啊，让大家去追究下去，否则的话根本不可能，他们只能是让自己的名声。啊，就跟所有的这个贪污腐化、所有的肮脏、所有的台权呢，啊，这个遗臭下去。所以当时候，这个温家宝啊，他的家庭情况被揭露出来以后，我就讲温家宝啊，我说你要么啊，你就是粉身碎骨，对吧？坦率的承认自己的这个问题，坦率的公布这个事实，然后你呢，啊。这个还留的一个啊名声，至少你是坦诚的啊，至少你是愿意来交代问题的，否则的话你就遗臭万年。所以这个温家不管汪建宝，不管他调子唱的多高，什么普世价值也好啦，什么民主自由也好啦，什么装模作样好啦，他的名声已经跟贪污腐化连在一起，他肯定是历史上延头万年的一个贪污腐化的总理这个之一，没有问题。那么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我是讲所有的中国领导人，他们的名声都是跟贪污腐化连在一起的，洗不掉的，远远洗不掉啊，远远洗不掉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如果他们出来澄清，他们所有的问题都会被追究，所以这就是一场呢，就是没有任何希望和前途的这么一等封锁、一等博弈、一等拒绝改革的结果，他没办法。啊，因为它启动任何文明的因素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所以中国为什么大家说指挥习近平用最大的啊这个个人的勇气、个人的牺牲精神来进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的话，一层所谓的顶层设计，一场所谓的有秩序的啊这个政治变革，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呢有发生的这个基础，因为它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一个。非法的啊，没有正常监督的，没有正常指使的，没有正常公理的这么一种基础之上，所以他启动任何东西，他都不能追究。你像胡德华还可以追究他一下，哎，他说那个地址啊、怎么样？哎，这边有人反映说你那个地址确实是这样，哎，胡德华又有一个啊回应，这样一种比较理性的啊，比较平和的。这么一种回应的结果，虽然中间这个胡德华也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啊，但是呢，就是说大家还是能够接受，因为你能够使用这个台权的这个含量啊，这个看不起至少没有发现，对吧？或者说呢，你在这个里面没有得到巨大的这个盈利，你公司根本没有做成。那你说中国现在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啊，你的中央委员有几个不是，对不对？你那个所谓为什么反腐败现在失去人性啊？反腐败这个是得人性的，现在是失去人性，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把所有的问题直接面对出来，你根本没有任何胆量去公布那些，不要说现在还在台上的人不敢公布。你就已经被抓的这些所谓的你认为的贪污腐化分子，你都不敢公开审判。一个周永康，对不对？搞了半天完全变成一个烂尾工程， 啊，当然政教平等，按照政教平等的逻辑，政教平等的改革思想，其实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烂尾工程。所以有人说政教平是个改革设计师，我说他是中国的烂尾楼总啊设计师。那这个反腐败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个烂尾楼。为什么？你周永康这么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对不对？你要追究他的责任，你已经胆敢把他抓起来了，至于你没有任何胆量去公开审判，没有任何胆量去人们去质询和调查这个案子，你偷偷摸摸掩盖。为什么？因为你周永康的腐败行为，周永康的抬举行为，是跟你们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勾结在一起的。
嗯，
现在但是巴拿马这个事情还是一个对于中国来讲还是睡不着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后面还有无数的材料在等待着他们，而且巴拿马文件只是贪污腐化资金外逃的一个地方而已。啊，现在这个调查人员的人手很明显不够，而且他们的啊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知识确实也比较短缺，因为这个资料太丰富了，很多人的这个名字，比如说某个政治委员，他随便找一个阿猫狗，那这帮人就没办法查。所以现在所查出来的其实都是过去大家比较熟悉一些名字，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在对比的时候、资料请走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对得上来。那么其实很多人他随便换一个名字，但后面实际上是由他来操作，这个现在根本没有查出来，但是真有一天这些事情会查出来。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巴拿马文件涉及中国领导人的部分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但是我认为习近平打虎当初是受到许多普通民众的欢迎和支持，因为老百姓从切身利益认为这个这几年改革确实存在这个贫富差距、腐败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但是现在我发现老百姓对这个打虎已经开始很冷漠了，我在接触一些人，他们认为原以为有些大老虎现在已经也没不去打了。还有一个呢，这打虎中有一些政治的派系活动。第三呢，毛泽东说抓革命促生产，打土豪分田地，打了半天虎，这个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切身利益啊，对吧？就是经济发展也是下行，什么那个就业也困难，而且那个退休金还从10%降到6.5%。说老百姓嘛，就是普通从自己切身的利益来体会，认为这个打虎，这是这个效果看来是由于这体制的原因吧。刚才那个和平先生说了，要从体制上政治体制上改革开始。打虎靠什么？靠这个建立政治体制啊，独立对权力监督，不能总靠中纪委。中纪委谁监督他呢？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艾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艾先生您好。
您好，我就是想反映一下美国之间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些别的话题。我觉得美国之间总是设定一些话题，比如现在艾就是伊斯兰国在那个土耳其、在法国的这恐怖爆发大案，几乎全世界的所有的新闻机构都报，却在美国之间从来不报道这些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像和平先生说这个美国是民主国家，但是我想问一下和平先生，这个美国是民主国家，他关心中国的新疆和西藏问题，但是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这么多的土地，驱赶了巴勒斯坦的那么多难民，你美国的民主和人权体现到哪里了？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首先我来说明一下，美国之音是一个全面性的、全球性的新闻机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事我们都有报道。如果您希望看一看美国之音对其他世界大事的报道，你欢迎你来登网美国之音的网站 voachinese.com 来看一看美国之音都做了哪些报道。如果您关心全球大事，我们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一个小时也要做很多的报道，欢迎您来观看我们第一小时的节目。现在我稍微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一下关于美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就是对刚才天津艾先生的问题做出一下回应。 和平。
如果您经常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话，虽然我们的主要的关注点是关注在中国，因为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的这个节目的一个重心啊，它就是比较关心中国的这个问题。其实它美国之音还有其他的这个女种啊，它有英文的，它有其他的，其中是中文的女种。刚才这个宝生也讲了，实际上有非常丰富的国际知识的这个啊新闻的这个报道。那如果你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涉及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在美国政府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批评啊，不仅仅在美国政府，在西方政府的这种急功近利，在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心啊，央位于这个经济上的胡作啊，或者在中国的政治的体制啊所存在的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楚，把中国孤独的看成一个正常的啊一个伙伴关系，或者说一等互相来弄好这个中美关系。站在他们政府的这个立场上讲，我们一直是存在都这个批评。那么像您刚才这样的批评美国的这种声音呢，在美国的媒体里面那就比你要激烈很多啊，激烈很多。那不仅仅在啊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间的时候，各个候选人之间有非常严厉的批评啊。那么站在平时的这个美国的媒体的主要的功能是干什么？就是批评政府，关心中国政府和批评政府，在我们看起来是太小太小，微不足道。就好像我们在中国关心这个缅甸一样的，关心泰国一样的，它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点。站在中国人角度讲，我很不满意，很不爽。我觉得中国问题现在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一个存在啊。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美国的媒体整天都在批评政府，整天都在批评这个奥巴马。你就看看民调，人家都公布出来的民调，奥巴马那个民调比那个中国的那个习近平那个民调，在他每个国家现在相比，他民调低多了啊。那为什么会他低多了？主要是因为大家整天骂了再多的人，批评的再多的人是什么啊？就是总统。他不仅是奥巴马总统是这样啊，小布什也是这样啊，对不对？那以及老布什也是这样啊。柯林正在台上的时候，这个总统是在这个所在国的这个媒体里面是被批评的最多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当然这个民主的含义不仅是媒体本身啊可以有监督的权利，还有很多很多的层次，我们没办法再一下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这个社会辨别清楚。但是我想有一点是跟你一样的，你刚才讲的以色列的这个问题，巴勒斯坦的问题，那美国这样的东西批评多了，对吧？我们再跟一个朋友的小孩，他就是因为站在这个角度来讲，他非常严厉的批评美国的这个啊这个现行的一些政策，他被耶鲁大学录取了，人家就觉得哎，您有很多不同这个看法，所以您到美国来看一看，或者说您多一点了解美国的这个情况，而不是通过中国的媒体去了解美国的情况，那就是完全不同。美国就是一个互相批评、互相攻击啊、互相支援所产生的这么一个社会。就你像最近这个中国发布了一个关于美国人权白皮书，对不对？没有几个人美国媒体或者美国国务院站出来说你中国造谣，对吧？因为美国他要坦然接受，因为美国的人权确实存在着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跟中国一点本质不同的一点是，所有的司法部门、所有的媒体都在紧紧盯住美国的人权问题，而且呢愿意去改善它。如果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老百姓能够提出美国人权存在的问题，美国的媒体是乐于报道、乐于公开啊。如果你涉及到这个具体的案件，通过司法的程序应该追究的话，司法系统是愿意去追究的，而不是拒绝的。这个就是跟中国的差别。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知道这是一个五毛党啊，自干五啊，在美国之音发言，我认为这是对美国之音的这个表扬，不是奖励，因为他没法到人民日报啊，到央视去发言，他就是去舔，他也没法，人家也不让他舔，所以说他到这儿来说几句大家可以理解。首先呢，我要报告啊，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微信群呢现在还在正常的运转，网友呢微友呢大概是200个人左右，昨天到今天我删了40多个这个广告商和这个无聊党，我给他们删下去了。实际上我想了想啊，人们呢对习总和对李小林们的要求不同。16日晚河北的政法王张悦落马，作为我一个保定人， 真知道江泽民、陈维高、周维康、周本顺和张掖们对我们河北的危害，比如说聂树斌案，说心里边话。我们关心的不是习总的姐夫贪污了多少，也不是江泽民他儿子贪污了多少，而是中国的体制怎么办，我们的冤案怎么办。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是海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呢以前的话是正常是收不到玫瑰之音的，以前的话是只是听了一些报道啊什么东西了解玫瑰之音，但是我是安了一个卫星电视以后偶尔收到的话玫瑰之音，看了一段时间的玫瑰之音后自己很有感想。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女儿也在美国，我自己也出国过，我觉得这个美国之音的给我的信息量以及给我的观感来说，不是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子。我认为和美国之音呢，从我客观的来讲，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敌对的声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你比如说今天报道的像六四的那些人，这个发表的一些观点，那简直是叫做丧心病狂。在中国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这样一些人在电视上面去那种歇斯底里的攻击，我觉得话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刚才的民进的老总说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今天的现在跟我们交流这两个先生说的话是有一分理。我们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中国讲究中庸之道，我们不要夸大其词。我认为这个巴拿马的这个信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故意放大来操作，我就认为没必要。反腐确实也必要。原来我们话在生活当中有些人说中国县级的上干部全部杀掉，有个别汪洋的，这句话是开玩笑。当然腐败是大面积的，改革开放的成果被这些贪官污吏，这个也是现实。那如何来纠正腐败，现在已经做得不错了，我们希望他更做得更好。
好的，好的，谢谢海南王先生。时间有限，只能请你讲这么多。关于六四的事情呢，我们知道六四的周年很快就要到来，我们希望海南的王先生多关注一些当年六四发生的前因后果，它的背景，当时镇压的情况，那么您就会知道是谈六四的人丧心病狂，还是制造六四事件的人丧心病狂。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批评意见。最后我们再接一位广东的张先生啊，张女士，对不起，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个什么天津的艾先生的一个五毛的那个什么，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和平说的可能我觉得他那个他不是说为什么美国之音老是这么讨论中国的。那我认为一方面咱有两个原因啊，第一咱们是中文频道，当然讨论中国嘛，中国的，然后咱们都是华人，华大家应该关心中国的事嘛，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不关心，再关心以色列，我又不住在以色列，我关心以色列是吧？巴基斯坦我也不住，印度我都不住，我就住在中国，我就关心中国的事。中文频道就要报中国的事情，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为什么不这么关心中国呢？因为国际上的学者已经发现了，中国现在是一个有一种什么，当时希特勒之前发生二次大战法西斯的苗头，中国如果这个国家很小，如果你是以色列那么小的话，那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很大，它如果一发动战争的话，就对世界造成危险。所以说现在要非常关注中国，甚至苏联人我觉得中国的威胁比俄罗斯都要大，所以说现在全球的焦点都关注在中国，这是另一方面的主要原因。好了，我说完了。
好，谢谢广东的张女士。这部分这个话题的讨论看样子要延长一些，因为听众观众打电话来非常踊跃，而且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最后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对刚才几位听众观众他们的问题或者他们的观点做一下您的回应。张先生你好。
我想就是改革开放这个从这个历史评价上应该还是予以肯定， 但是在现阶段来看，我们这个讲改革讲了30多年了，一个改革如果时间跨度太大，实际上就不像是改革，而是你这个体制本身在拖延改革，或者根本就不打算改革。所以现在所出现的这些腐败，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你没有真正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腐败。而现在这个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关于巴拿马文件的这些个讨论在网络上遭到屏蔽和打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明现在这个改革的这个最佳的时机已经错过之后，现在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这种特殊的权贵利益集团，他们拒绝改革，而且他们生怕你们把他们的这些丑事披露出来，所以才会进行打压。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中国的当局能不能够正视巴拿马文件的存在，以及做出正确的或者是及时的回应，这个很重要。就是上一次节目我就说，你们当事的各方应该出来走走，否则你们永远洗不清你们的嫌疑。那现在可能实际上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想现在其实本来啊，这个文件，这批文件1100万份文件，对于反腐败来讲本来是一好牌，但是这一手好牌很可能就变成一本烂账，因为大家屁股上都有屎，所以谁也不敢出来说。最后呢，这个反腐败斗争的结局，也就是如同这个和平先生所说的那样，变成这个一个烂尾工程。谢谢。
好的，围绕官媒转发为其辩护博文高级白还是高级黑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